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所查考的圣经是《腓立比书》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《新约圣经·腓立比书》。这一卷书是在以弗所书的后面。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解腓立比书第四章，这一章的主题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。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看过，喜乐是力量的源头。保罗教训腓立比信徒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此外我们也将看到祈祷是得力量的秘诀，默想基督是力量的至圣所。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讲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保罗在第四节给了我们一条新的命令，那就是要喜乐。现在他要给我们另外一条命令，那就是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祷告。我们的主希望我们能完全信靠他，以至于我们能一无挂虑并且凡事祷告。在我家的后院里有一只鸟，它经常飞到我所栽的果树去吃果子。有时候我觉得应该让它吃，因为他经常在夜晚唱歌给我听。不过我最近发现他并不是唱给我听，我看他是不在乎我有没有听。原来他有一只伴侣坐在鸟窝里面孵蛋，天天在那里孵蛋必定是很烦闷的事，所以这一只反舌鸟天天晚上都唱歌给他的太太听。有一天我在清晨两点左右就被他的歌声吵醒了，他唱得真是美妙。那天下午我在后院看着他从我的头顶上飞过，一直飞到我所栽的那一棵杏树那里，跟着就吃起杏果来了。他望了我一下，看来对我有点轻视的样子。他从没有问过我可不可以吃我的水果，他完全是自由的，也从不挂虑找不到东西吃。他知道哪里有熟透的果子，他可以随便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也这样的信靠神呢？要一无挂虑，并且凡事祷告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又说，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保罗从来不容许祷告像在黑暗中跳跃那样，他的祷告是有根基的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祈祷的根基是建立在信心上，而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现在他说，当你去向神祈求的时候，你要感谢他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就在那里，你要感谢他。 我知道有一些解释圣经的人解释说，当你的祈求蒙了应允的时候，你就要回去感谢神。那并不是保罗的意思。保罗用了世界最能给人应用自如的语言，就是希腊文，表达了他自己的意思。他想说的，他都能够表达出来。他在这里是说，当你向神祈求的时候，就在那里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你要为着神听你的祈求，应允了你的祷告而感谢他。或许你会这样想，神可能不听我的祷告，我有很多的祷告，神都没有应允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相信你有很多祷告是神没有应允的。如果你说你那一位在天上的父不听你的祈求，不应允你，你要为自己感到惭愧。你可能为着某件事祷告了很久而还没有得到，但是你已经蒙了神垂听了。让我用我的经历来做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吧。我的父亲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但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。他有一间小工厂，他天天在那里工作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会进去向他要一两毛钱来买糖果吃，他通常都会从口袋里拿两毛钱给我。有一次，我竟然向他说我要买一辆自行车，他说他买不起，他断然地拒绝了我，说不买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每回向他提出的要求，他都会听我，但是他的回答通常是不。实际上，我父亲说的不，比他说的好更肯定。他一说不，就不必再讨论下去了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人，在他们的父母做了决定之后，还不断地跟他们的父母争辩。我父亲说了不，就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了。我现在发觉，对于大多数的要求，最聪明的回答就是说不。虽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，但那已经是做了回答了。神有许多被宠坏的儿女，当神对他们说不的时候，他们就哭起来闹起来，神没有听我的祷告了。实际上，神说了不，那已经是垂听了你的祷告，所以你不要再说神没有听你的祷告。你可以把所有的事都带到神的面前，不论是大事或者是小事，可是这些事不管你怎么分类，在神看来都是小事。让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在修建巴拿马运河期间，那工程曾经有两三次失败了，不过后来还算是顺利，工程人员决定继续的建造，所以都没有休假。为了给这些建筑工人补偿一下，他们的家人可以到工地附近跟他们团聚。有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就有机会跟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团聚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因为当地有疟疾病流行，他的妻子和儿子只好住在船上，所以每天下班之后，这一位工程师就划船回船上去。有一天晚上，他需要研究工程图案，而他的小儿子就在他脚下玩着玩具马车。忽然间，他的儿子哭了起来，原来他的小马车有一只轮子脱落了。那小家伙自己想装回去，试了几次都不成功，只有放声大哭。你想做父亲的会把他赶出去，叫他别吵呢， 或者是叫他的母亲过来把他带走，因为他吵了他，都不是。这一位工程师放下手中的图表，把儿子抱了起来，问他为什么哭。他的儿子一手拿着马车，一手拿着脱落的轮子。这一位父亲把轮子拿了过来，用力一扭，就把它装回去了。他又替儿子擦干眼泪，再放他在地板上玩。他是一位好父亲。弟兄姐妹，是神把做父亲的本能放在人的心里，因为神是一位有怜悯的天父。在你的人生当中，你也会遇到有轮子脱落的情况，在你看来那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，但神会听你的祷告，垂听你的呼求。如果他对你说不，那是因为他给你的最好的答案。我失去了父亲之后好些年才归向神，那时我才晓得，原来我有一位那么好的天父。我学会了凡事向他祈祷，他也垂听我的祷告，正如我父亲以往对我那样。而且很多时候我得到的回答也是不。我记得刚结婚不久，在某一个城里做牧师，后来我到另一个城去应征那里一间教会的牧师。在那个时候，那间教会被认为是一间出色的教会。我先去讲了两次道，然后被邀请跟那间教会的委员会见面。后来过了不久，他们打电话来告诉我说，我不适合当他们的牧师，他们需要的不是像我这样的牧师，而是需要一位对政治有深入认识的牧师。当然，我蒙召做传道人的时候，并非立志去参与政治，而是专心传讲神的道，令人归主。不过我当时得知被拒绝之后，心里很难受，以为是神不让我去那间教会，是神弄错了。过了几年之后，有一次我跟我的师母有机会到那个城去，正好经过那间教会，有弟兄告诉我说，那间教会变得直了，走向自由主义，不注重圣经了。当然我没有向那位弟兄提到我曾经应征去当牧师的事。当那位弟兄走了之后，我和师母谈起以前的那件事，我问他说，你还记得那年我被那间教会拒绝的事吗？他说当然记得了。我就告诉他，我感谢神，因为他不照我当时的祈求来应允我，他以正确的回答来指引我。我回想当时曾经怪罪过神，又认为是他犯了大错，实在是很不应该。其实神把那一道门紧紧的关上，是出于他的美意。弟兄姐妹，天父垂听了我的祷告，而我为自己当时没有感谢他而感到羞愧。我非但不懂得感谢，反而责怪了他。现在想起来，真是惭愧万分。所以从这件事，我想给你的忠告就是，你不要说天父没有垂听你的祷告，你要说天父听了我的祷告，但他对我说不，那才是正确的回答。保罗说，只要凡事接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这是我们每一位信徒必须学会的功课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 第七节的经文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圣经里经常提到不同的平安，有世上的平安，那是属于世界的一种平安。圣经又应许我们将来有一天全地要充满平安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。那一种平安是和平之君，也就是基督所带来的。还有我们的罪得了赦免之后，就有赦罪的平安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赦罪的平安当然是很宝贵的。然后还有一种平安，就是在灵境中的平静安稳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这也是很宝贵的平安，不过那不是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我不知道怎样告诉你，但是我知道我们不常有这种的平安。或许在某些个时候，我们的灵魂会经历到这种奇妙的平安。有一次，我站在夏威夷的大岛上，当时正是黄昏日落的时候，前面是一座白雪覆盖着的山，而夏威夷是位于热带的岛屿。我看见神创造的威严，心中涌起一股平安的感觉。我无法形容那是怎样的感觉，总而言之是出人意外的。还有一次，我得了重病，觉得自己正面临死亡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天父，告诉他说，我要确实的认识他。他出于听了我的呼求，叫我确实的知道他的同在，并且赐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当天晚上，我整个灵魂都充满了平安。我不知道怎样的来描述，但是那种平安的感觉是极其美妙的。这种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很多基督徒都说祈祷能够使事情得到改变，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。祈祷确实能够改变事情，但那并不是祷告的主要目的。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，先讲到挂虑，后面讲到平安，中间就讲祷告。事情得以改变了吗？并非真的改变，风暴仍然存在，世人心里需要改变。我们不要一味的求神改变我们周围的一切，而是要求神改变我们自己。祈祷是得力量的秘诀，喜乐这是力量的源头。在过去的两次节目当中，我花了不少的时间讲到这两方面，一是喜乐，二是祈祷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喜乐的秘诀是靠主喜乐。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，你有哪一种的喜乐？对于靠主喜乐，你学会了多少的功课？你是在靠什么喜乐？你今天是靠你的财富吗？是靠你的学问喜乐吗？是靠你的健康喜乐吗？是靠你的名誉喜乐吗？是靠你的地位喜乐吗？我不知道你是靠什么喜乐，可是你必须知道说， 你在世上所依靠的这些人事物都会改变的。有一天你那个喜乐会褪色，也会消失。但是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靠基督喜乐。这是保罗亲身的经历。当他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，他手上戴着铁链，而且被捆绑在另外一个兵丁的身上。那么他在写信的时候，他这个手上的锁链还在叮当叮当作响。然而他能够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下，能够在一个黑暗的监狱里面，能够在捆锁之中还那样的喜乐。他不但自己喜乐，他还叫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喜乐。而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他之所以能够那样的喜乐，是因为住在基督里面，他是靠主耶稣基督而喜乐。所以那个环境不能够影响他，情绪不能够影响他，捆锁不能够影响他，监牢不能够影响他，黑暗也不能够影响他。哦，那是何等的宝贝！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怎样的环境当中，你是苦啊，是乐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要学习靠主喜乐。靠主喜乐是我们得力量的源头。主耶稣基督就住在你的心中，住在我的心中。当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情感从世界上的一些人事物转回，回到我们心中跟主交谈的时候，我们就里面充满喜乐。其次讲了祷告，我们在祷告中能够得到力量，能够得到喜乐。当我们这样跟主交谈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心敞开，把我们心里是愁苦，是喜乐，是骄傲，是自卑，是贫穷，是富有，是心里有创伤，我们都告诉神，毫不隐瞒，我们的心向他完全赤露敞开，我们跟他交谈，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心灵里面因着主的灵充满，主的安慰，主的医治，主的话语，主的能力改变我们心里面的一切光景，也净化我们的心，然后我们的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，我们就真的觉得是那样的平静安稳，真的是那样的饱足。前几天我收到一封听众的信，他是因为主名的缘故，因为主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监牢里面。这封信他是蹲着写的，他说，我已经被关在监牢里面很多天了，求神恩待，盼望我能够早日的有一天释放出去。他说，我在这愁苦黑暗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我听到认识圣经的广播节目，他说我的心里面忽然就快乐起来。那天晚上你所讲的就是要忍耐，这给我大大的鼓励。那忍耐到底的人必然得救。那天晚上他重新得力，有力量度过他在监牢里面的生涯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愿主也如此的恩待你，恩待我，让我们从主那里得着基督徒生活的力量，无论是在逆境之中，或者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主的力量。因为在逆境之中，我们就会灰心丧志，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洋洋得意，我们就会乐意忘形，我们就会犯罪堕落，我们都需要主的力量来保守我们。愿主施恩， 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。现在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满心的感谢您，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重新得力。主啊，愿这些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，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，让我们经历到我们的主的话每一句都那样可靠。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，是与我们同在的，是以马内利的神。我们谢谢您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正如恩待你的仆人一样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